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佛学入门第209页最后一行这一段，上一次我们还没有讲完，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把这一段的课文念一下。一切诸佛是代表我们的性德，一切菩萨罗汉是代表修德，不修性德虽然有，但不能够显现出来，得不到受用。所以性德的显现要靠修德，菩萨代表修，佛代表本性。好，我们先念到这里。上一次呢我们一再的提到啊，每一个人都是佛啊，都有佛性，而且具足无量无边的性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。但是这个佛性呢必须借着修行才能显现出来，所以佛是代表性德，因为有无量无边的性德，所以呢才有无量无边的十方诸佛名号。你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啊，很多寺庙呢都会拜三千佛名宝忏，有的呢甚至拜万佛。其实十方三世同共一法身啊，佛佛道同啊，根本不需要有这么多名字。但是因为我们的性德是无量无边的，所以才必须用不同的佛名来涵盖一切的性德。所以我们在礼拜三千佛名的时候呢，也就是在修戒定慧，因为你那个时候啊一心不乱啊，专心在礼佛，不打妄想，这个就是戒，就是定。而且我们每拜一个佛名呢就要观想它的含义，这就是在修慧。打个比方，拜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想到能人即墨啊，释迦就是能人，摩尼就是即墨啊，慈悲清净的意思。那这时候呢你拜下去啊，就要观想我要慈悲，我要清净。那拜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时候呢，弥勒代表啊大慈氏大慈悲，那你就想我要像弥勒佛一样的大慈大悲平等无遮。像这样能够一边礼拜一边观照佛名的性德，提醒自己啊要努力去做。那你能这样拜三千佛拜万佛，就是在修戒定慧啊，非常的有意义。千万不能像有一些人边拜边求佛啊，你一定要来救我啊，我的命真的很苦啊，或者是说佛啊，你一定要保佑我啊，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啊，万事如意啊，讲了一大堆，念念有我，我执未破，贪嗔痴未断，这样又怎么能够和佛心相应呢？那一切菩萨罗汉的名号则是表法修德啊，是要让我们一看就知道怎么修啊，怎么样一门而入达到那个境界。像文殊菩萨呢就是表智慧，告诉我们要修智慧啊，才能破除我们的无明。那普贤菩萨呢则是表大行啊，表要精进努力实践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啊，不怕辛苦。那观世音菩萨呢则是表大慈大悲啊，告诉我们要修大慈悲心呢才能契入我们本有的性德。那地藏菩萨呢则是表要发大愿，常不净菩萨呢是表对一切众生都要尊重啊，一律平等，所以呢我们要修恭敬心。你看每尊菩萨的名号都是代表修德，没有修德性德呢就没有办法显现出来。所以圆因法师呢就说，真虽本有，不方便显之，则终不能见；妄虽本空，不方便破之，则终不能空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真如妙心虽然是人人具足，个个都有， 但是如果不以方便法门来显发的话，那么就不能明心见性，大开圆解。妄虽本空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种种妄想烦恼虽然都是虚妄不实的啊，是自性本空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用方便法门来彻底破除的话，一样呢也是无法完全消灭。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性德呢必须借着修德才能显现。好，我们再接下来看210页啊，第二行的中间课文。因此佛门供养佛像一般都是一佛二菩萨，这一尊佛代表真如本性，菩萨代表从性起用，本性是空是体，起用是有，体相用，体是空即的，从体能够现象，现象就有作用。菩萨代表相，代表用，佛代表本体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一般佛寺当中呢都是一佛二菩萨，为什么只要一佛就好了呢？因为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，一即是一切，佛佛道同啊，每尊佛都是究竟圆满的，不是只代表一部分性德而已。像释迦牟尼佛，他虽然只是表能人即末，那是因为我们娑婆世界需要用此这个名号啊来教化众生，是为了适应这个世界的机宜。事实上呢，释迦牟尼佛一样是具足无量无边的心得，所以世尊常说过去诸佛都是我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佛道同，菩萨是代表从性起用，我们的本性也就是真如理体，真如它无形无相，离有离空啊，离名之相，离心缘相，离言说相，只要你的心一有所攀缘，一有执着，就不是真如。所以本性是空寂的，但是呢真如的作用历历分明，一切宇宙万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它的相啊。所谓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啊，有了这个五蕴身心世界，接着六根接触六尘，就起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啊，在眼能见，在耳能闻，在鼻能嗅，在口能尝啊，在足能奔，在身能觉，在意能知。只是我们凡夫执着，所以呢只发挥了有限量的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而已。但是佛菩萨他们已经悟得了一心，所以能够称体起用啊，具有三明六通，四无所谓，十力十八不共法，这么多的功德智慧，其实通通都是我们一心的妙用，体相用是一心具足的。所以我们用佛来代表真心的本体，也就是性体性德，用菩萨呢来代表相和用啊，代表修德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只要用两尊菩萨名就可以代表一切的修德呢？因为一切的修德啊，如果我们把它融摄起来啊，归纳起来，也不外乎啊悲德和智德这两个。你看华严三圣啊，中间的主尊呢是释迦牟尼佛，那右边呢则是文殊菩萨，文殊呢就是代表智慧嘛，那左边普贤菩萨代表行，行也就是悲啊，慈悲，没有慈悲心呢他就不可能啊去努力来行菩萨道啊。那这是华严三圣，如果是西方三圣啊，观世音菩萨呢代表慈悲， 大势至菩萨呢代表智慧，中间呢是阿弥陀佛。那为什么大势至菩萨代表智呢？你看大势至菩萨的大势力正精进，如果他没有智慧的话，就不可能啊去断烦恼精进力行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悲呢包括行和愿，智呢包括精进。那这两尊菩萨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修行一定要悲智等运，福慧双修。福也是代表悲，因为你能够慈心布施的话，就能够广修福田。所以无量无边的修德，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啊，不外乎悲智这两个。所以呢用一佛二菩萨也就可以代表无量无边的性德和修德了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课文啊，也就是210页第六行最下面那两个字开始。所以在华严经里面，佛不说法，本体当然没有话说，菩萨就说法了，起作用就有得说，从相上有得讲，从作用上有得讲，从本体上一句话都没有。本体不但不能讲，念头都没有，所谓开口便错，动念即乖，便是从本体上说的。所以佛代表体，供一尊佛。好，我们这个课文太长了，所以先看到这里。为什么本体不能讲，开口便错，动念即乖呢？因为我们的这一念真心，它是不落心意识的，只要一落言语思量，就已经是分别心的作用，就不是清净真如。好，我们以前讲过，真如本体啊，它是离言说相、离心缘相、离名字相，永不变异，毕竟平等不可破坏啊，就像镜子的照性一样，是原名常即照，但是呢又无形无相，密之了不可得啊。你说得出来镜子的照性是什么样子吗？没办法讲，对不对？真如啊也是一样，说是一物即不动，没有办法形容的。但是我们从这原名常即照、密之了不可得的真如本体当中呢，又可以示现无量无边的万事万物。像佛的报身啊，佛的应化身，它也是清净真如所变现的。所以真如本体呢才是真正的佛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清净法身佛。那万德圆满一正庄严的报身佛呢，则是真如的相。所以一切佛菩萨呢，是属于真如所现的镜像。那我们一切的有情世间、山河大地啊，这些人、动物啊、气世间等等啊，这也是相，但是呢，是真如所变现的妄相。这些相虽然有真妄之别，但是呢体性不二，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如自性所幻现的。那真如的用呢，也就是指化身啊，它可以像摩尼宝珠一样随方显色，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那么它所现出来的颜色呢也就不一样。诸佛菩萨呢，他们啊大慈大悲，所以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度之。所以呢他们可以示现千百亿化身来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这个呢也就是真如的幻用，可以千百亿化身度一切有情。那我们凡夫呢迷惑颠倒生死流转啊，造了一大堆的因果业报，这也是真如其用，只不过是啊都是幻用。所以报身应化身呢都不是真佛， 所谓应化非真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只有本体呢才是真佛。只要你能够见真如本性呢，即见如来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，光虽非月，离月无光啊。啊，虽然月光呢不是月亮，但是呢，你离开了月亮，也不会有这个月光啊。所以光月一体，性相相依呀、啊，三身一即一身的体相用。那佛呢，它是本性圆满具足，所以没有话说。但是菩萨呢，就有法可说了。十地菩萨呢，可以为九地菩萨说法；九地菩萨呢，可以为八地菩萨说法；一直到初地菩萨呢，还可以为声闻缘觉说法。所以说，佛师门中不舍一人，从相上、用上有的说。但是到了你圆成佛道，一切圆满具足的时候呢，就无法可说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看210页倒数第四行下面倒数第六个字开始，用为什么供两尊？无量无边的相用分为两大类，一个是知，一个是行，就是解行。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，就是从佛教来的。佛家讲解行相应，他老人家呢把名词换成知行合一，搞起他的哲学了。其实他的哲学完全是从佛法脱胎而得的。解行就是理事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，我们把无量无边的相用融摄起来，不外乎知和行这两个，也就是解和行。知就是解啊。修学佛法的方法呢，就像清凉大师啊，他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“信解行证”啊，有这四个次第。信是入门，你缘成熟了、啊、才会信自信他，信自也就是相信自己呢。的自信啊，本来是佛。那信他呢，也就是、啊、能够相信佛所说的一切佛法。信了以后呢，还要啊圣解佛法啊，要理解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一切通达明了，真的理解以后呢，才能起而修行。所以行它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上，必须真知才能真行，要不然呢很容易啊盲修瞎练。所以我们求解为的呢，是要升起正行啊，知道用正确的方法来修行。如果你是解而不行，那也只是啊如贫数他宝，自无半分钱啊，你数了半天都是别人的财产啊，这样呢是不能获得佛法的真实利益的。然后这个行到了功行圆满的时候呢，无漏圣果自然完成。所以我们行的最后目的呢，也就是要达到正啊，正呢才是真正的得到大受用。什么叫做正呢？证明的正啊，简单的说呢，也就是把自己所信所解所行的啊，在日常生活中通通用上，通通融合了，也就是佛法和生活完全融合一致了，这样呢才是正啊。这个呢境界也就叫真如。这四种修学佛法的方法，信解行证最重要的呢，也就是后面的解和行。因为只要你了解了啊，了解了自然就能信，只要你能如法修行，那么一定就能证。所以说啊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因为呢一定可以水到渠成的啊。火车一旦上了铁轨呢，一定是可以达到目标的。所以修德呢是以解行为重为代表，当你能够解行合一的时候呢，也就是理事都圆融了啊。 这样你就是已经真正入道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211页第一行倒数第三个字。通常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即是代表本体。释迦牟尼佛的两边供养两尊罗汉，阿难尊者还有迦叶尊者。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，他代表解，代表智慧。迦叶尊者苦行第一，代表实行。也有供奉释迦牟尼佛，旁边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。文殊是智慧第一，代表解；普贤菩萨是行的代表。换句话说，不管有多少，总不外乎解、行两大类。净土中供奉阿弥陀佛，代表本体；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代表行；大势至菩萨智慧第一，代表解。所以佛像的供法都有它的意义，一定是一佛二菩萨，不会供两尊佛三尊菩萨的。这一段课文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明白，所以呢我就不再多说，只是呢我要提醒啊大家呢，我们在拜佛啊绝对不是在拜木头像而已，而是呢要在礼佛的时候啊要能够随时提醒自己，我要觉悟啊，啊我要开发我的自信佛啊，要有佛菩萨的大智慧、大悲心还有清净心啊，我要向菩萨啊能够解行并进、悲智双运，这样不断的提醒自己啊，自我观想，这样供佛拜佛呢才有意义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课文啊，请看211页倒数第三行。每一尊佛代表性德的一个部分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每一个部分都是究竟圆满的，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释迦牟尼佛是从名号上说的，名号都是显性德的。释迦是仁慈的意思，这是教我们对人要仁慈，要以慈悲待人。牟尼是清净的意思，寂寞就是清净，是对自己的，对人慈悲，对自己要求的是清净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代表的，这是我们性德本来具足的。阿弥陀佛是梵音翻过来的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阿弥陀是无量的意思。什么无量呢？一切都无量，没有一样不是无量。智慧无量，神通无量，道力无量，寿命无量。所以供佛便要了解每一尊佛、每一尊菩萨，代表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，代表宇宙之间的一种真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段的意思。释迦它的中文意思呢，也就是能人啊，能够慈悲。牟尼呢，也就是寂寞，寂寞呢，也就是清净。能人是对外啊，对别人；清净呢，是要对自己。虽然慈悲清净只是我们性德中的一部分，但实际上呢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一个能够圆满了，那么其他部分呢，也必定啊，全部究竟圆满。因为每一个性德呢，都是息息相关、相辅相成的。啊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六度啊，里面的任何一度，你如果能够圆满了，那其他五度呢，也必定圆满。因为六度呢，它也是息息相关的。还有，性德既然无量无边，所以用一个名号呢，当然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，所以只好每一尊佛代表一部分的性德，然后这三千佛、万佛的名号合起来呢，也就是一个真如佛性，所以才说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佛即是一切佛，一切佛即是一佛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啊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啊，意思是说没有哪一尊佛比较大啊，哪一尊佛比较慈悲，哪一尊佛神通比较高强，通通一样，佛佛道同，通通呢都是啊破除见思二惑，断除无明习气，证得原本清净的本心啊，通通都是真如离体啊。所以说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。像阿弥陀啊这个名号，它就代表无量的意思，什么都无量啊，智慧无量，神通无量，道力无量，寿命无量，愿力无量，慈悲无量啊，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。所以这些佛菩萨的名号就是代表一个真理和一种修行的方法，大家如果能够了解它的含义，那对我们修行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啊！不要以为我每天只要上香供茶礼拜诵经就是在学佛啊，就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，能够很快的就开悟。反而是你如果诵经不解经义，礼佛不知啊佛号代表的意义，那这样呢只是啊徒具形式啊，徒具仪式啊，执事废礼，那这样呢磕破额头喊破喉咙呢也是不能开悟的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212页第八行的课文。在佛教的建筑方面，供佛的大殿，我们从外面看它是两层，里面看是一层，这都有意义的。从外面看真俗二谛，里面告诉我们真俗不二，万法一如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外表是有差别，实质是一致的，没有两样的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，这一段是告诉我们说，不只是佛像有它表法的意义，连佛寺的建筑呢也一样有表法的意思在。我们看一般的寺院啊，外面看起来是有上下两层，好像一个楼阁一样，那这两层也就是代表真谛和俗谛啊，这两个意义。然后我们走进大殿里一看啊，大殿又高又大啊，就好像我们一般的大楼中庭啊，整个贯通为一层。那这个也就是表真俗不二，万法一如的含义。也就是说外表啊，这个事相上呢看起来是有差别，但是实质上这个离体呢是一致的，因为万法呢都是真如自性啊，这一心所变现的。佛说一切法都是不离这真俗二谛，真谛是讲理啊，讲本体，俗谛呢则是讲乘体起用的事啊，事相上。所以真俗二谛呢也就是讲本体界和现象界啊，这两方面。分为真俗二谛来讲，是因为我们众生不了解万法本来就是清净极灭的，法尔如是的。为了打掉我们众生内心的执着，所以佛呢只好立了一个真心真谛啊，或者是叫空如来藏，来让我们众生啊舍妄归真。但是当二圣人啊又执着在空的这个偏真涅槃里的时候呢，佛只好啊又叫他从空出假，也就是从空的离体上还要来显现出种种的假象幻用，这样呢才不会成空所及。那这时候呢也就是菩萨了，他能够不断的广行六度万行来契入中道妙观。所谓的中道，它是离有离空真俗不二，当下呢即空即假即中的，是不落两边的。理和事啊是一件事，现象界就是本体界，缘起就是性空，万法当体无生， 本质清净即灭相。啊，生即是无生，见事就是见理，理是圆融，这就是中道实相。如果你还停留在先悟缘起有，然后呢才说自性空，啊，把它打成两截，不能当下悟到缘起就是性空，那这还是属于俗地理方便说而已。所以佛法呢，它是不离世间法的，理法界当体就是事法界，无二无别，真俗不二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212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个字啊，开始这一段课文。佛教正规的建筑，一进山门第一个见到的建筑物就是天王殿，里面供奉四大天王，也就是护法神，当中呢供着弥勒菩萨。这样的供奉方式使人一进山门第一眼就看到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塑的是布袋和尚像，看他那笑眯眯的样子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想学佛吗？先要笑脸迎人，不能发脾气，发脾气不能学佛啊，一定要欢欢喜喜。再看他肚皮很大，大代表什么都能包容，不与人计较，所以也代表啊，也就是教给我们平等心、喜悦相，对待任何人、任何事物啊，心里都欢欢喜喜、平平静静的啊，不要跟人家计较。有这些条件呢，才可以入佛门学佛。所以弥勒菩萨面对着大门，告诉来者，要有我这个条件的，才可以够资格入佛门。四大天王呢，也就是守护、掌管四大部洲。啊，以前讲过，东胜神州、西牛贺州、南瞻部洲，还有北俱泸州，啊，是这四大部洲的护法神。所以一般寺院呢，就以四大天王作为镇守山门的护法神。详细的义理呢，我们下一段再来讨论。那天王殿中间呢，就是供奉着弥勒菩萨，啊，这是有两个用意的。一来是要让众生呢，先和当来下生佛啊结个法缘佛缘；二来呢，也就是要让众生呢以欢喜心入佛门。我们凡夫啊，就是有斤斤计较啊、贪心、贪嗔痴这些习气，所以呢，常常自寻烦恼啊，没有办法欢喜自在。所以呢，用弥勒菩萨来告诉我们啊，要有包容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还有欢喜心啊，像弥勒菩萨一样，大度能容，了却人间多少事，满腔欢喜，笑开天下古今愁啊，要有这种胸襟呢。弥勒菩萨这个像呢，在唐朝以前啊是瘦瘦的，好像在思维的样子。到了唐朝末年，明州奉化县出现了一个布袋和尚，大家后来知道他是弥勒再来示现的应化身，所以以后呢，也就用布袋和尚像来代表弥勒菩萨。至于布袋和尚本名叫什么啊，有哪一些亲人，当时呢根本没有人知道。后来大家看到他常常背着一个大布袋啊跑来跑去，所以呢就把他取名布袋和尚啊这个外号。他呢居无定所，举止怪异，傻里傻气的，而且说话呢常常啊让人不可捉摸，而且他到处呢随就地而睡，随身呢只携带一根禅杖和一个大布袋。那他的布袋里呢什么都装，好像百宝乾坤袋一样，有吃的啦，有用的啦，有玩的啦啊，那都是呢人家啊供养他的。后来东西多了呢，他常常啊就倒出来给小朋友自己选啊，送给小朋友玩，直到拿光为止。然后呢他就在旁边啊哈哈大笑，所以小朋友呢都很喜欢跟他玩。有一次天气很冷，大雪纷飞，他一样呢露天而睡啊，可是呢 不但没冻死，而且还片雪不沾身。还有大家又发现，如果他今天穿着湿草鞋，然后在路上啊走来走去，那么今天呢一定会下雨。如果他是拖着一双高齿木屐跑到桥上翘着二郎腿在睡觉，那么一定呢就是好天气。日子久了，大家呢就把它当作气象台来看啊，非常的准确。有一次啊，一个和尚问他如何是佛法大意，他就呢笑而不答，然后放下布袋叉着双手。那和尚又问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更有向上事吗？他一听完呢就背着布袋啊掉头跑走了。这些问答其实都是他的禅机啊，可是呢大家都不了解。在五代后梁，也就是真明二年三月的时候，布袋和尚呢就端坐在啊一块磐石上，然后做了一手偈，这时呢才透露出他的身份和来历。这首偈是这样写的：弥勒真弥勒，分身百千亿，时时是时人，时人自不是。也就是说，我弥勒啊，分身千百亿啊，时时是现在你们的面前啊，世人的面前，可是呢大家却不认识我啊。说完呢也就圆寂了。不过听说后来又有人看见他仍然背着布袋啊在别的地方到处云游。那布袋和尚他是全身舍利，也就是留有金刚不坏之身，后来供奉在月林寺里啊，三月的月。那有人在布袋和尚的画像下面啊提了一首偈啊，我觉得这首偈呢非常的好。他说：行也布袋，坐也布袋，放下布袋，何等自在。这首偈呢可真是布袋和尚的最佳写照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再看213页倒数第六行的这段课文。旁边的护法分东南西北四大天王，东方天王代表负责任，叫持国天王，持是保持，国是国家，主持一个家庭的事务我们叫持家，主持一个公司的事务是总经理董事长，主持一个国家的事务是帝王是总统。要怎么去做呢？一定要负责尽职。每一个人在这社会上都有他一份的职责，能把自己本分的职责尽心尽力做到圆满，这个社会和谐，国家一定富强。持国天王交给我们这个事理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段。四天王是倒立天主释提桓因的外将啊，须弥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山叫犍陀罗山，这座山上面有四个山头，四天王呢各住一个山头，每人守护一个天下，也就是一个部洲，而且各率领二部的神将，因此呢又叫护世四天王。他们所住的地方就叫做四王天，是欲界的第一层天。东方是持国天，天王名叫多罗乍啊，守护东胜神州。南方是增长天，天王叫毗琉离，守护阎浮提，也就是南瞻部洲的人。西方是广目天，天王的名字叫做毗琉婆乍啊，守护犀牛霍州人。北方叫做多闻天，天王的名字叫做毗沙门啊，守护北俱泸州人。好，我们先看东方持国天王，他代表的呢意义也就是要负责任。那我们佛弟子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要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哪四重恩呢？也就是父母恩、国家恩、众生恩、 和佛恩。你如果有上报四重恩的心来负责做一切事，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报恩嘛，我们欠人家，现在就要还给人家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报恩的心，那么你会觉得，你看，我养了这么多人，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事，我付出这么多，怎样怎样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很骄傲，或者呢，希望别人来回报你。如果你有报恩的心你就会觉得做一切事都是理所当然的，都是在感谢大家成就自己的法身慧命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这是应该的。同时呢，也要发起慈悲心，进而下济三途苦，帮助那些堕落在畜生道或者是恶鬼道、地狱道的众生。对畜生道的众生，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呢？也就是最起码的，要能够守护他们，不杀生，甚至呢还可以为他们做三皈依。那其他恶鬼道还有地狱道，我们呢除了做水陆大法会为他们拔苦操戒以外呢，那么也就是我们自己赶快成佛，然后呢像地藏菩萨一样才有能力去度幽冥界的众生。所以真正负责的佛弟子，也就是要背负起如来的家业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的。好，我们就简单补充到这里，接下来看214页，这一段的课文。南方增长天王，单单把我们职责之内的事情做得很好还不够，还要天天求进步，不进则退呀。时代永远在进步，所以增长天王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德行要增长，品德要增长，乃至学问、智慧、才艺、能力都要增长，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准也要天天提升。你看佛门不落伍啊，佛门真是讲进步，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，他不是跟着时代走，是领导时代走啊。怎样把持国增长做得很圆满呢？后面两位天王教给我们实践的方法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增长天王呢，代表精进。那我们学佛人要怎么精进呢？也就是要时时念佛、忆佛，时时要想到觉正净，我要觉而不迷，我要正而不邪，我要净而不染，时时这样提醒自己。所以我们每佛弟子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要观想提醒自己，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。那什么才是真供养呢？也就是用五分法身香来供养。五分法身香也就是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知见解脱香，用这五种成就来供养佛、供养众生。所以呢，我们吃第一口就会念愿断一切恶，第二口发愿愿修一切善，第三口呢就发愿誓度一切众生。这些呢就是念念在提醒自己，我要精进我不要懈怠我还有很多的任务